嗨，你好，我是能杰，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国际一周，一周五天，每天和你一起关心重要的国际议题。今天和我一起聊新闻的是康琪。
Hello，
今天就剩下我们两位啦。
嗯哼，又是我们相依为命的日子。
对，有剩休假去了啊。
是的。
那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什么样子的新闻呢？来，康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老实说，这则新闻今天要聊还是蛮敏感的，然后早上的时候我跟能杰其实有在讨论过，可是无论如何它是一起蛮重大的事件，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那个背景好了。
好，
是在当地时间8月12号星期五的时候，上个星期五，美国纽约市的肖托夸学院 Chautauqua Institution 就举行了这样的一场以西方世界的艺术自由为主题的讲座。那么为现场数以百计的这个观众讲课的呢，是现年75岁的萨尔曼·鲁西迪爵士Sir Salman Rushdie， 他是一个拥有英国和美国双国籍的印度裔作家兼文学家，然后在1988年的时候撰写了一本名叫《撒旦诗篇》的书籍。那这一篇《撒旦诗篇》的书籍呢，内容的灵感是来源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然后他自己在书里面也批评了伊斯兰教的不公，那就导致说当时的第一任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在这本书出版的隔年，也就是1989年呢，颁布了要追杀作者鲁西迪的一份伊斯兰国家圣令，那在伊斯兰国家他们叫法特瓦 Fatwa。 回到事发当时的话呢，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24岁嫌犯 Hadi Matar， 他在购票入场之后，他其实是观众，那在讲座进行的时候就突然冲上台挥刀砍向鲁西迪，而且相当凶悍哦。根据现场的这个观众描述给 BBC 的情况是，台上大概出动了5个人左右才成功将嫌犯控制住，那当时现场是所幸有一位医生，然后就及时的进行了急救，随后赶到的这个医用直升机也将鲁西迪送到医院去就医。可惜的是呢，鲁西迪的颈部还有下腹还是受到了袭击，而且肝脏被刺穿，手部神经严重损伤，那甚至是有可能会失去一只眼睛的。那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之后，鲁西迪在上个星期六已经恢复了意识，并且他可以脱离这个呼吸机，然后开始恢复这个说话的机能了。
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啊，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它肯定就会要上国际的版面，而且会引发非常非常多的讨论。那么事实上在事发的隔一天，就是8月13号那一天，上个星期六的时候嘛，伊朗极度保守派的报社环球报呢，就在他的相关的报道当中，对于这一名行刺的嫌犯是拍手叫好的。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是会觉得看得蛮傻眼的，为什么会去称赞一位行凶的人呢？然后他在内容里面还说，这位勇敢而且有责任感的人，我们是需要向他致敬的，因为他在纽约攻击了被教者堕落的鲁西迪。那他们对于鲁西迪的这个形容就是他是堕落的嘛。那而且除了改革派报社国民信心报之外呢，伊朗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跟环球报同声同调，把鲁西迪称作为辩解者。那么之所以会称这个鲁西迪他是辩解者，本来就是因为这个鲁西迪的出身和他过往的信仰。那鲁西迪呢，他是印度脱离英殖民的前两个月出生在孟买，而且他是生在一个穆斯林的家庭当中。那么他在14岁的时候呢，就移居到英国，然后就脱离了伊斯兰教。那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批评伊斯兰教，出版了这一本叫做《撒旦诗篇》。那么鲁西迪在2001年在9月份的时候就决定要结束逃亡，那么当时他就公开现身，并且告诉法国的媒体说他再也不想要躲躲藏藏的活着了，因为真的是蛮累的。那么他表示呢，毕竟他在出版书籍的时候他41岁嘛，那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他认为现在其实一切都还蛮好的，可能他是预测说不会再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啦。
没错，
不过在上个星期五呢，悲剧还是发生了。
那么伊朗官方迄今为止是没有相关的正式说明来说伊朗政府是跟这一起刺杀事件有没有一个直接的联系哈。可是呢，说到伊朗追杀鲁西迪的圣令，最早是悬赏300万美元赏金来追杀鲁西迪， 然后直到2012年，一个伊朗宗教组织将这个赏金提高到350万美元。
嗯，
然后又在2016年，赏金就再度增加到400万美元左右。
哇，他们真的有这么恨他就对了。
是，那当年的这个穆斯林世界哈，甚至有40家媒体宣布募资60万美元的赏金来昭示全世界，说这份追杀鲁西迪的圣令是依然有效的。那撒旦诗篇的各国的不只是作者鲁西迪，各国的翻译者还有出版者其实也都有跟着遭殃，有不少呢是已经遇袭受伤甚至是死亡的。那比如说1991年的7月，意大利文版本的翻译呢在米兰就遇刺重伤，日文版本的翻译五十岚一也在同一个月遇刺身亡，而且当时候他的这个尸体是在筑波大学的楼梯间被发现的。到了1993年7月呢，土耳其版本的翻译在土耳其细瓦斯的一家旅馆遭遇暴民纵火，而且不只是他本人，在现场还有37个人遇害。同年的这个10月份，挪威版本的出版商在奥斯陆也遭遇几乎是第三度的枪击，不过他很幸运，就是他三度被枪击，他还是三度幸存了下来。
嗯，看起来呢，很多跟这一个著作相关的人，包括翻译的人呢，都是前前后后都受害了啊。但是其实世界上有很多重要的领袖呢，都是齐声谴责这件事情的，包括了我们看到了欧盟高级外务代表博雷利，还有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还有美国总统拜登呢，其实先后都针对这一起的重大的袭击事件表达了这个谴责的声明跟推文啊。那么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一份以信奉逊尼派和伊斯兰教为多数的这个伊朗所发出的圣令呢，其实也在宗教内的各大教派当中是存在着分歧跟争议的，不是所有的这个穆斯林社会或者是伊斯兰的教派都是认同这件事情的啊，包括了像是英国的伊斯兰教教长受访的时候，他就表示说这一份的圣令并没有在伊斯兰教内部达成一致的共识。那英国许多的穆斯林也对这起袭击事件呢感到非常的震惊，那么这样的袭击呢也不是伊斯兰教所主张的。
嗯哼，我觉得其实除了谴责这个暴力，还有以暴力和极端的这种行为来解决纷争跟问题，是我们一贯都在谴责然后不鼓励的。那为什么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会讲说我们好像在做这则新闻的时候有一点敏感，然后
因为你涉及宗教，大家就会开始启动自己我们内在的那个审核的机制，你知道吗？
是，其实我觉得能解不只是宗教，包括什么肤色啦、文化啦，还有我们自己相信的任何的事情，其实都一样，只要有人批评，好像我们就会有那个自我保护的意识就起来了。
其实我就是今天在思考说，为什么我们媒体人要内建这种自我审查的这个机制，那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原因让我们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就需要变得格外的小心。
嗯嗯，
我相信这个时候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如果你是媒体同行的话，肯定也是蛮有同感的。
没错，遇到一些敏感的议题，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呦，要聊吗？要不要聊首先就是一个关卡，要怎么聊又是另一个关卡。
是，但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撒旦诗篇的作者被遇害的这件事情，被袭击的这件事情，因为他已经登上了这个国际头条，我们也一定要聊的。但是我会非常的希望说，我们的国家在未来我们可以发展成，就是不要把头埋在泥土里面，不要鸵鸟心态。其实很多的事情，不管是国际事务也好，或者是跟宗教、跟族群相关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大胆的去讨论它。那唯有就是真相或是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嘛。
嗯，
那也唯有我们去讨论、去反思现在所有发生的事情，我们才能够去思考说，我们未来要成为一个怎么样子的人。乃至说我们的国家未来要成为一个怎么样子的国家，我觉得有讨论有辩论，我们才更能够达到这个族群的和谐，然后才能够更加的了解彼此。如果很多东西都是就是很别扭的扭扭捏捏都不能讲的话，那就我觉得 国家社会不会进步、欸、
是，所以呢，负责制作这则新闻的我本人呢，就还是找了一些希望可以聊的一个角度。其实我是想来讨论一下，到底这个伊斯兰教如果判教的话，是一定会被判处死刑这么绝对吗？然后我去搜了一下资料，看了一些新闻，其实好像不是、欸
嗯、
因为历史上呢，奥斯曼帝国在1844年的时候就颁布了法令，废除判教罪的死刑处罚，所以其实历史上就已经有过这个记录。那现在看回来当代的这个社会呢，巴基斯坦高等法院的前任首席大法官雷曼博士他也认为，其实古兰经里面没有明文表示说要处死叛教者。然后也有两位这个学者，他们是 Freedom of Religion Apostasy and Islam 的两位作者呢，都是学者还有一些法律相关的专家，他们是认为伊斯兰教法当中叛教法的处死刑罚是不符合伊斯兰教的一些基本原则的。那对于研究这个部分的、学者来说，他们自己也有相关的这个见解，他们就指出说，早期的叛教法基本上是一种宗教政治的工具，而且在早期的穆斯林当中呢，对于叛教刑罚的意见是有不小的分歧，像能杰刚才有提到不同的教派他们有不同的这个定义。那不过现在这些观点都没有被主流的穆斯林学者所接受。
其实如果我们抛开宗教不谈的话，我们只是去讨论说个人的意志或者是个人对某些事情的信仰或者是信念的时候、
嗯、
现在其实我们很像也来到一个蛮疯狂的时代，就是大家就是想要把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跟自己信仰不同或者是推翻自己信仰的人除之而后快。
对，
那大致像国家一个体制，一小至个人，好像都有这样的现象，包括了我们看到了这个前不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
也是因为宗教、欸、
对，是。那还有包括了像前不久在美国发生的这个教会里面，美国的长老教会里头，然后有枪杀案的这个事件，也是因为他们被视为是台独分子，
是，所以就是立场的不同。
对，因为政治立场不同，然后我就要开枪杀人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让大家会心里觉得很毛毛的，然后蛮恐惧的。那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回到我们个人的时候，当你自己有一个信仰或信念，比如说我自己个人，我是信仰民主、自由、人权的。那当有人来挑战我这个信念的时候，那我应该怎么样子去处理？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的公民教育里面非常缺乏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我们的教育有教导我们要去如何的去思考，然后去相信或者是去追求某一个理念，但是没有教我们说当别人来挑战我们的理念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回应。
是，我很认同能杰讲的这一点，因为我们都在讲各种的角度来看的话，当今的这个人类可能有很多的诱惑，所以我们本身的这个精神世界变得相对的不比以前来的那么的坚强跟成熟，所以当我们开始遇到一些比如说挑战我们的信仰的，好像我们的信仰被打破了要去讨论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有一定的脆弱，好像就被公之于众，被撒在这个太阳底下，所以我们就会很极端的去捍卫。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变得更坚强或者更成熟一点，说不定很多讨论的空间跟对话的平台是可以更加开明的来讨论不同的这个意见、啊、不同的声音。
我觉得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社会一定要鼓励多对话，然后互相彼此了解，然后我们要求同存异、所以求同存异就是说你必须要允许别人有着不一样的想法。这个地球哇，这么多人口，几十亿的人口、
啊、
你没有办法要求每一个人都跟你想法是一模一样的。
没错，而且就是因为有这种不一样，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才会足够精彩跟多元、啊、如果大家都一样的话，那不是很没意思吗？大家就剪一样的发型，大家就穿一样的衣服，大家就是想法也都一致，那这个世界不就很无聊吗？
对啊，一样的发型一样的衣服让我想起了北韩、
哦、
是，所以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面，我们必须要允许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甚至是反对你的人，然后推翻你的理念或者是信仰的人，即便你认为你的理念你的信仰有多么样子的正确，但是你还是必须要很大方的允许别人不认同你。然后其实 我觉得别人不认同你，只要他不影响到你的生活，
对，
不影响到你的，或者是不危及你的生命，
嗯，
我觉得就允许他存在吧，然后尽量跟对方对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太去专注在别人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而去忽略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共同相似的地方，
是一样的这个部分。那讲到危及生命，刚才能姐有提到的，其实如果我们一旦危及了生命或者是走向极端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只想要追求一样，可是我们都忘记了，当我们用很极端的手法去打击不同的时候，其实世界上还是有一些一样的普世价值会来处罚我们。那比如说哈迪马塔尔目前的状态呢，就是肖托夸郡的检察官他就以蓄意谋杀的罪名控告这位24岁的嫌犯，而且是不能够保外候审的。那根据当地的地级检察官所发布的公告呢，哈迪马塔尔将会面临二级蓄意谋杀还有二级攻击的这个两项罪控。所以我相信其实不只是美国，如果他到任何一个国家，其实这个刑罚都是确定的。
危害到别人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是不管在哪一个社会里面，这个是普世的价值，嗯嗯，大家都会认定说你就是真的是已经犯罪，而且你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没错。
好，所以我们还是要谴责暴力。今天的讨论呢，就先暂时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国际一周是 BFN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动脉、BFN 的网站跟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国际一周持续为你关心重要的国际新闻，让你做出正确决策。